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我们现在正在讲约翰福音的第四章。我想把第四章的最后部分和第五章的开头部分放在一起，这两个部分都与身体的医治有关，都显明了基督的大能，而且都谈到了信心这个问题。还需要说明的是，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宗教领袖们要寻找机会除掉耶稣基督，因为他声称他自己是神。那么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四章，请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我们一起来看第43到47节。约翰福音第四章43到47节。过了那两天，耶稣离了那地方，往加利利去。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，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。到了加利利，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，就接待他，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，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。有一个大臣，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，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，就来见他，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。这里大家需要注意一个事情，就是有个官府中的贵族来见一个木匠，这个人位高权重，却来见一个被许多人认为是迷惑众人的木匠。这位显赫的人物不顾人们的窃窃私语，不顾各种流言蜚语和重伤他的谣言，跑来请求一个贫穷而谦卑的木匠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这个人正在经历一个危机。如果你正在经历一个危机，你可能也不会放过任何机会。在医院的急诊室里，很少有无神论者。你会在重症监护室里常常听到人们在呼求神的名字。人们常说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，就像大多数人只有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才会来到基督的面前一样，现在就来了这么个人，他不太了解基督到底能做什么。就像很多在危机中来寻求神的人一样，他们都对耶稣基督能做什么有很多误解。这个人也不例外，他犯了两个错。第一，他以为如果耶稣不来而孩子死了的话，那耶稣就没法帮助了，因为那样就太晚了。耶稣不会就这个问题去解释什么，不过对于这个人所犯的第二个错误，耶稣要来纠正他。那么他所犯的第二个错误就是，他以为耶稣必须亲自到孩子的身边才能医治他。他不知道耶稣是空间和时间的主宰，他的话语可以命令身边的和远在天边的事情。他不仅控制着他所在的领域，还靠着他的话语托住了万有。对于那些遇到危机而生发出信心，但是对于 耶稣并不太了解的人来说，耶稣会接待他们，这真的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。如果换了我们是神，当看到人们只是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才来找我们，而且完事之后也许就不会搭理我们了，那我们很可能会对他们说，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吧。但耶稣不会这样，他会挑战这个人的动机，使他有可能失去提问的勇气。请大家来看第48节，耶稣就对他说，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这节经文中的你们是个复数，当时聚集在他周围的所有人都在期待着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，他们想看到西律官府中的这位大臣的儿子被这位木匠所医治，他们想看到另外一个神迹。所以耶稣这句话其实是个挺严厉的责备，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此时此刻，如果这位大臣因此而被激怒，或者对耶稣的责备很反感而走开了的话，那么这个故事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但是大家会发现，虽然这个人是因为一场危机而生发的信心，通常这不是一种真正的信心，但是在这里这个人所有的却是真正的信心。请大家注意他在第49节的反应。那大臣说，先生，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。希腊语中先生这个词是一种表示尊重的称呼，把自己放在低一等的位置上。这位王宫里的官员实际上是在说，我知道你远不只是个谦卑的木匠，你是个拥有权柄的人。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个人极其渴望的心。早些时候在第47节，他请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儿子，而在第49节这里，这个词从儿子换成了孩子，请你来帮助我的小孩子。然后耶稣在第50节回应了他，耶稣对他说，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就这么简单，耶稣就说了这么句话，他已经好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请注意第50节的后半部分，关于信心的这个问题，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。对此你能相信吗？大家知道吗？后面主耶稣还要指着这个人说他有很大的信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尽管当时没有马上看到结果是什么，但是他就是信了主耶稣的话。后来在约翰福音第20章的第29节，耶稣对多疑的多马说过这样一句话，耶稣对他说，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的信心并没有靠着我们的眼见而得到证实，但是我们就是这样信了，这会得到何等大的祝福。大家还可以设想一下，我们所得到的祝福甚至连使徒也得不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使徒还亲眼见过主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见过耶稣，但我们就这样相信了。我要借着这段经文给大家总结一下因信而生的原则。因信而生的原则，第一，信心是相信所没有见过的。信心是相信所没有见过的。第二， 信心是顺服所感受不到的。信心是顺服所感受不到的。信心就是走进一间黑屋子，知道在合适的时间，神一定会把灯打开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，盟军士兵常常在农场和房屋里搜寻狙击手，在一个几乎成为废墟被遗弃的房子里，搜寻者们进入到地下室，在一面剥落破损的墙上，有个大屠杀的受害者画了一个大卫之星，下面写着这样一句话：即便是在太阳没有照耀的时候，我依然相信太阳。即便是在神没有说话的时候，我依然相信神。现在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在第51到53节都发生了什么。正下去的时候，他的仆人迎见他，说他的儿子活了。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，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。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，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。这个人在危机时的信心变成了有确据的信心，他相信了耶稣的话，他对主的应许蛮有信心。在他的仆人到来的时候，他这种充足的信心变成了有确据的信心。回到家以后，他的有确据的信心成为感染其他人的信心，他的全家都信了。大家可以想象，这样一个家庭现在得救跟从了基督，这可是一个大臣的家庭，他在希律王宫里有很高的权柄，他在希律王安提帕，也就是大希律的儿子手下服侍。大希律是个非常残暴的人，他曾下令杀掉伯利恒2岁以下的所有男孩，因为他认为只有他才能拥有犹太人的王这个称号。大家知道吗？这位贪慕虚荣而又残暴的父亲曾经下令在他死后要马上处死1200名有影响的犹太人，这样就能确保整个巴勒斯坦地区都陷入到极大的悲痛之中，以此来哀哭他的离世。这是一个怎样残暴而又贪慕虚荣的人。幸好他的这个计划最终并没有得到实施，而这个大臣所服侍的就是他的儿子希律王安提帕。希律王安提帕就是那个下令处死施洗约翰的那个王，所以大家都知道了，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，做这个王手下的大臣可不是一个什么好差事。在这个大臣的儿子得到医治以后，最应该保持沉默别说话的人其实就是这个大臣了，这也是他现在所处的那个位子所决定的，但是他却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全家。在那个时代，这也就意味着他不仅告诉了他自己的儿子，还告诉了儿媳妇和女婿，然后在这个贵族之家就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众人都信主了。这就是我要说的因信而生的另外两条原则。第三条原则，信心是英勇无畏，无所顾忌。第四，信心能感染他人，而且不受限制。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，在这位大臣和他的家人身上所发生的这一切。我已经谈到了因信而生的四条原则。信心是相信所 没有看见过的，信心是顺服所感受不到的，信心是英勇无畏无所顾忌，信心是能感染他人而且不受限制。因信而生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则，在约翰福音第五章，基督的大能和人们的信心这个主题还在延续，不过这一次我们要离开那个富有的贵族，来到社会的底层，在那里无助的人们被抛弃，被遗弃，被世人所遗忘。前面那个大臣拥有当时一切的医疗条件，但是没有人能帮助他，而下面要讲到的这个人没有任何的医疗条件，他穷困潦倒，身无分文。虽然这两个人身份地位相差悬殊，不过他们却又都是完全无助，陷于绝望之中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的内容。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。在耶稣那个年代，患病的人会聚集在那里，他们相信天使会时不时地搅动池子里的水，搅动以后第一个下池子里的人就可以得到全然的医治。这个地方也就因此汇集了深受各种苦难折磨的人，人们被那个能得医治的渺茫的盼望所吸引着。在和合本圣经当中，第三节的后半部分和整个第四节都是一个注释，用括号括起来说，有一些古卷有下面这段话，说等候水动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动之后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。那么这段话显然是在约翰福音写完以后由后来的人加上去的，也就是说后来的人加上了这句话，试图来解释第七节的经文。在第七节当中，那个人告诉主耶稣说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。在这里我做了一个研究，发现所有的福音派学者都同意这句话的确是后人加到经文里去的，为的是解释第七节的内容。不过我个人相信，在耶稣那个时代的人确实相信是有天使来搅动池子里的水，所以从第四世纪开始，这句用来解释的话就被允许保留在经文当中了。大家注意到了吗？这个人所说的关于天使搅动池子里的水，耶稣根本就没接他的话茬。那么在这个池子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？感谢那些异教徒的考古学家们，他们常常能够发现事实，但是自己却不相信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那个池子在哪儿了，它的名字出现在四海古卷当中，它的位置现在也能准确的定位。在这个巨大的池子下面有一眼泉，会时不时的往外冒水泡，搅动池子里的水。那当时的人们很迷信，相信这是天使所为，第一个踏进池水里的人就可以得到医治。在那个时候，人们普遍都相信在水里面生活着一些神明，里面有好的也有坏的。当波斯的薛西王来到斯特里蒙河的时候呢，在他的军队过河之前，他手下那些行法术的人 用白色的马为供物，向这条河的神明来献祭。即便是今天，在南部非洲的一些班图部落依然相信在河里居住着邪灵，过河之前呢，你必须要用几个玉米来满足他们。在中非地区，人们是不会搭救掉在河里的人的，因为他们相信神灵已经把他给带走了。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，人们都相信这种迷信的说法，就是涌到这个池子里的地下泉水当中居住着一个天使，他会时不时的搅动一下池子里的水。我解释了这么多是什么意思呢？尽管没有人问到我这个问题，但我还是花了很多时间来回答关于第四节的问题。我希望大家能看到耶稣所走到这个巨大的带着五个门廊的池子附近，到处都是得不到帮助的人，这么多的人把他们全部的信心都放在了错误的事情上，这就是迷信，这就是迷信。我看到过一些照片，有成千上万的印度朝圣者在加尔各答的恒河里沐浴，他们把那里污浊的水看作是圣洁的，就在河上游两三公里开外的地方就有下水道直接排放在这条河里。我参考了很多圣经注释书，他们都对聚集在这里的这群人做出了这样一个评论，就是这是整个人类状况的写照，这些人都是失丧的、虚弱的，他们的眼睛是看不见的，他们孤独无助，把自己的信心放在各样的事物上，有些相信算命先生，有些相信风水大师，有些相信金钱万能，有些人相信人的本性是善，或者相信善行能改变一切，有些人相信经过个人的努力是可以与神建立关系的。他们都有信心，而且是很大的信心，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你有再大的信心也会在接了一层薄冰的湖面上掉在水里淹死，你有再小的信心也会走过接了一层厚厚的冰的湖面而安然无恙。这就是我要讲的关于因信而生的第五个原则。第五，真正的信心不在于大小，而在于你信的对象是什么。真正的信息不在于大小，而在于你信的对象是什么。所以接下来耶稣做了什么呢？请大家看第五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在38年期间，这个人所遭遇的疾病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了，没有人帮助过他，实际上他也不能劝说任何人去帮助他，他不能行走，他被医治的指望其实就近在咫尺。这让我想到了希腊神话当中坦塔罗斯这么个人物，他被一些神明所咒诅，永远生活在饥饿和干渴之中，当他喝水的时候，水就会从他的嘴边缩回去，使他喝不到水。当他饿了想摘树上的果子吃时，树枝就会移开，让他够不着。坦塔罗斯就过着这样一种生活，永远无法满足他最深层的需要。英语中的有一个词 tantalizing， 就是诱惑人的，其实就是从他的这个希腊文名字当中来的，从这个希腊神话当中的人物的名字中来的，坦塔罗斯。 你极其渴望要得到某种东西，但你就是够不着它，它就在那里诱惑着你。所罗门在箴言书第十三章的十二节当中说，所盼望的延迟未得，令人心忧。在这些想要得到医治的人当中，耶稣发现了这个无法帮助自己的人，并且医治了他。请大家看第十四节，耶稣在医治他以后对他说的话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这也告诉了我们因信而生的另外一个原则，真正的信心要改变你的生命。如果你对基督和他的话语有真正的信心，那就会从根本上改变你说话的方式，你工作的态度，还会改变你穿着打扮的动机。真正的信心会改变你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。信心是大有功效的，信心在你的生活中不只是一件添加的东西，信心就是你的生活方式。就像先知哈巴谷在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第四节当中所说的，为义人因信得生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希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
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
感谢您收听，
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这个信息的礼物。
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
让我们可以因信得生，我们从您那里所领受的这个宝贵的信息，不仅能够让我们能够去认识你创造宇宙万物唯一的主、唯一的真神，并且可以让这个信心能够至于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。感谢你赐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，感谢你让我们因着这个宝贵的信心在你的面前被称为义人。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，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，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从你那里领受着丰盛的生命，领受你那宝贵的话语。天父，我们唯愿这个真实的信心能够带领我们走前方的道路，每一步都靠着你的恩典，靠着我们的信心，直到我们在天家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对面的日子。感谢亲爱的天父，孩子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